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他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他。也感谢主，让我们的领诗小组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敬拜。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就快到年底了，是不是？大家想想，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今年的一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收到很多的这种祝愿，说要万事如意、事事顺利，如此如此的这样的祝愿，是不是？回想一下，我们今年是不是万事如意、事事如愿啊？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祷告神都应允了？好像有很多这种笑声，似乎是否定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好像未蒙应允、未蒙垂听，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甚至是主日学主日讲道的时候，都会把它当作一个话题来探讨、来教导。很多时候我们得出的结论说，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不求，或者是我们妄求，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求，对不对？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那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有罪，对不对？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主必不听。我们的罪会妨碍我们跟神之间的这种沟通。这当然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越来越品味，越来越去思考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所谓的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其实也是一种回应。其实神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磨练一种品格。那这个品格是什么呢？就是忍耐的品格。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读这段的经文，这是我过去好几个月里面跟大家不断的在分享，就用同一段的经文来分享基督徒的品格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节，一起来。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之前我们分享过信心、德行、知识、节制。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神要我们磨练的品格就是忍耐。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品格的操练，忍耐。让我们一同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就把我们放在这条天路的道路上面。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要接受许多的训练，许多的磨练。你期望我们结出这种属灵的品格。主啊，就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明白您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着磨练的工作，让我们结出忍耐的果子出来。主啊，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讲到忍耐啊，那首先我们思考一下，什么叫忍耐？很多时候我们读完就算了，就忍耐，就好像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但忍耐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读中文就这样读忍耐忍耐，好像就读过去了。但是 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忍耐的这个字的时候，如果你去翻不同的英文的圣经，它会把这个字翻译成不同的词。我觉得这几个词翻译出来呢，其实更好的体现出了忍耐这个字的各个方面。首先，这个忍耐被翻译成耐心，就 patience。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个忍耐，这个大多数的英文版本都是翻译成 patience。这就是要有耐心，对不对？不要着急，要有耐心。那另外一种翻译呢，就是 endurance。endurance 就是要有耐力，对不对？就像你去跑长跑，你要有这种耐力。我常说，我们的信仰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跑，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这种磨练。那还有一种翻译呢，就是 perseverance。perseverance 就是我们要有毅力，我们不要轻易放弃，我们朝着一个目标，向着标杆直跑，不要轻易放弃。然后呢，也翻译成 steadfastness。steadfastness 呢，就是要有这种坚固，就是在风吹雨打，有狂风大浪冲击你的时候，你能够站立得稳，站立得住。那还有一个翻译呢，就是很顾名思义啊，就 long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是什么？就你要 suffer 还要 long， 就是一个很长期的这样的一种磨难，长期的这种对你的这种磨练。所以呢，当我们用这种不同版本的英文翻译来看这个忍耐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全面的了解神要我们拥有的这种特性，这种品格是什么？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方面。其实我们中文字，你要仔细的去品味一下的话，你也看到这个忍耐这个字，这个忍字啊，是怎么写的？是一把尖刀插在我们的心上的，对不对？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好像自己的心都要滴血的，要去忍的话，是不是呢？但这个确实是神希望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品格。但同时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下的是，忍耐是不等于是忍气吞声的。忍耐是一种品格，就是说我明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是不公平的，对我是不好的，我主动的去接受它。忍气吞声的就是，哎呀，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状，我也说不过他们，所以我就干脆就不要说了，我就忍住它，压抑住它。忍耐是一种生命的品格，会结出一种善果。忍气吞声呢，只不过是把一个定时炸弹给强迫的压下去，终归有一天会爆炸出来。所以这个当中是有区别的。当我们在经历神对我们的这种磨练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磨练出来的是一种忍耐，还是只是忍气吞声而已？那忍耐是怎么操练出来的？我们怎么样才会具备忍耐的这样的品格？是不是我们坐在这里不断的去读经，不断的去祷告，我们就忍耐突然间有一天就来到我们身上了？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这个忍耐是怎么来的。罗马书第五章二到五节，这里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讲到忍耐是怎么来的？什么生忍耐？患难生忍耐，对不对？那么再来看看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讲到忍耐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这个信心要经过试验，就是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这是我们得到忍耐的途径。忍耐是熬炼出来的，是通过生命当中的各种际遇，特别是那种不称心不如意的际遇，当我们被挑战，我们被逼迫，我们被打压，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培养出来的一种品格。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说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一下就能够练出这个忍耐出来，这个忍耐是熬练出来的。那这里有讲到说忍耐也当成功，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成功的忍耐呢？我们怎么样才让我们的忍耐能够成功呢？其实这里就是说，神要让我们磨练出这个忍耐出来，要磨练出这种品格出来。所以呢，我们会经历到一些际遇，往往是不称心如意的这样的际遇。我们要让这个功课给走完，我们要让这个路途给走完，走到最后才能够结出那个成功的忍耐的果子。否则的话，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际遇当中，我们去抗拒它，我们去逃之夭夭，那我们就半途而废了，我们就练不出这个成功的忍耐了。所以这个成功的忍耐，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功课当中不断地去反思，神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什么，我们学到了没有，还是我们只是去抗拒它，我们只是去逃避它，以至于这样的一种忍耐的功课半途而废。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有许多这些成功的忍耐的榜样，对不对？我们看到约瑟，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然后呢又被他服侍的那家的女主人陷害，把他放在这个大牢里面，然后呢又有个酒正本来答应要帮他忙，结果又把他给忘掉了。他经历了许多的这种磨难，他的生命的头30年可谓是磨难重重。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摩西，他为了这些他所带领的百姓可谓是鞠躬尽瘁，但是这些百姓时常还要来挑战他，抱怨他，起来造反。我们看到大卫被扫罗追杀，我们看到以利亚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假先知，但是呢人们还要去杀他，以至于他向神控告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看到但以理被人陷害，甚至把他扔到狮子坑里面去，要把他喂狮子。这些人他们都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是他们却忍受到底，他们结出了这个成功的忍耐的果子。这也是我们当学习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的磨练从哪里来？我们的磨练往往也是从人来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刚才的这几个成功的忍耐的榜样，他们也是接受了面对来自人的许多的磨难，许多的磨练，来自周围的人的这种挑战、逼迫、陷害。我们或许没有兄长们要把我们卖掉，我们或许也没有说有人要来向我们造反，也没有人要来追杀我们，也没有人要把我们扔到狮子坑里面，但是我们 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命周围，在我们的生活的际遇当中，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时常也要面对来自人的挑战呢？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想，哎呀，如果这个人不在的话，我的生活就会平顺很多了？有没有这种想法呢？我们也要时常面对来自人的挑战，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最亲爱的周围的人对我们产生的这种挑战。其实，与其去抱怨，与其去怨天尤人，不如去拥抱他，因为这是神熬炼我们的方式，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要让我们磨练出忍耐的品格出来。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个人如果离开了，这个人如果不在了，我就会平顺很多，我就会舒服很多。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忍耐的功课就半途而废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那成功的忍耐。弟兄姊妹们，面对这样的际遇，去拥抱他，不要去拒绝他，更不要去逃避他。这就是说，不要让熬炼的功课半途而废。那我们怎么样来面对神的这种熬炼，以致练成成功的忍耐呢？其实你会发现，这种熬炼在任何的际遇，你的生活的环境的方方面面，你其实都会经历到的。不管是在你的家庭里面，在学校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教会的侍奉当中，你都会面对这些来自人的挑战。有时候你甚至会承受一些莫名其妙的骂名。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侍奉那么多年，也不知道承受了多少的骂名，但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自己的原因了，是我自己活该，我做得不好，被人骂，那是正常的。但也有很多时候呢，确实是无中生有的，是一种捏造，是一种诬陷、攻击。所以呢，我今天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就是在这个忍耐的功课上面的一点反思一点思考。我有的大部分都是失败的经验，或许呢有那么一点点的成功的这样的过往，但不管怎么样，失败的也好，成功的也好，希望大家，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心得。那同时呢，我自己离那个成功的忍耐还差十万八千里，我自己还有许多要学的功课，我自己也时常会跌倒，做得不如人意，不如神意。所以呢，我跟大家也是一个同路人，我跟大家讲的不是说我已经做到的，而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面对，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练就这种成功的忍耐，以至于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加成熟，也让我们整个教会也更加成熟。所以我们首先作为开始，就这个忍耐的开始，就是当别人来挑战你的时候，别人来给你制造困难的时候，当你面对人的时候，你觉得心烦，你觉得很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作为忍耐的开始，就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要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因为遇上来自人的挑战是常有的事，也是必然的事。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心态就比较容易平和，你就会觉得被别人挑战，甚至被别人批评论断， 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是常有的事情，也是必然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必然有错，所以被别人批评一下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是罪人，很多时候之所以我们面对别人的批评我们承受不了，我们受不了，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没有错，为什么别人还要横加指责？我们有没有错？我必然有错，我们都是罪人，否则你认为你自己不是罪人的话，你就没有错，对不对？我们都是有错的，但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我们没有错呢？其实我们的理性都是败坏的，在这样一个败坏的理性之下所做出的评判，就是认为说我是没有错的，那都是别人的错嘛，对不对？那在这样之下，我当然要反戈一击了，我为什么要承受你的批评啊？是不是？当我们都认识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错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激烈。同时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都是罪人呢？我们周围的人都是罪人，对不对？他们有没有办法用一种完全公正公平的那种眼光来看我们，来评判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别人也都是罪人，即便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别人怎么评价他？别人说他是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当时的人说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其实他是在说他是什么？这是一种骂人的话，对不对？就是这个人是个杂种嘛，对不对？然后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时常跟罪人和税吏在一起的人。耶稣来到世上，别人都这样评价他，何况我们呢？对不对？何况我们呢？所以被别人批评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被别人挑战是不是很必然的一件事情？不要大惊小怪。那同时呢，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遇到来自人的挑战呢？就是撒旦时常兴风作浪，他巴不得人与人之间那种关系的破裂，他巴不得人与人之间互相埋怨，互相攻击，他巴不得让我们教会里面这些同工变成同工，就是进攻的工。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下，他在等我们上钩，他在等我们用一种激烈的方法来回应，他在等我们要用一种极端的方法来产生这种不和的现象，破坏合一。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同时呢，还有一点，为什么我们会时常遇到来自人的挑战呢？不管是你的家庭也好，在你的公司也好，学校也好，各种环境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其实是神用别人的不同意见，别人的一种挑剔的眼光来陶冶我们的品格和我们的胸怀。我们这个宽大的胸怀是怎么练就的？就是时常在被别人挑战的时候，我们愿意去原谅，我们愿意去放下自我，那我们的格局就开阔了，我们的胸怀就更广阔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会遇到来自人的挑战，所以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要想着去反戈一击。当我们去反戈一击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忍耐的功课就半途而废了。同时呢，如果我们不想被别人批评，不想被别人论断，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是不是呢？你不做事，你不说话，那没有人有机会来挑剔你，结果就是什么都不是， 这种方法虽然是很安全，但却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不是我们被造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你可以想象一艘船被造出来，最安全的地方是在哪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停在岸边嘛，对不对？或者放在岸上嘛，对不对？这最安全的。但是这个是不是这艘船被造出来的目的所在？这艘船要被造出来，它必然是要驶向大海，要去经历那个风暴，它才能够实现它的目的。我们也是这样的，神造我们，目的何在呢？其实，承受冤屈是一个人得救和他的灵命成熟的标志。因为我们整个基督信仰，它的根基是什么？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这些冤屈，承受了这些不公，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果神来跟我们讲公平，我们还能坐在这里吗？那我们怎么样去效法基督呢？基督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这种冤屈，一切的不公，我们对别人说，我要向你讨个公平，讨个说法。这是我们的信仰所带来的一种结果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来承受这个冤屈？怎么样在这种冤屈当中去体验耶稣基督替我们所做的一切？这是让我们灵命迈向成熟的这样一种标志。很多年前，我看到有位作者写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喜欢。他说，被冤屈是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因为我们的永恒归宿取决于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冤屈我们的人。我们的永恒归宿取决于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冤屈我们的人。我们怎么样对待那些冤屈我们的人，其实反映出了我们的信仰的真实度。我们对耶稣基督有那种信心吗？我们愿意去效法他吗？很大程度上就是看我们是怎么对待那些冤屈我们的人的。这是我其实上一次也跟大家稍微讲过的，就是我们要学习把别人砸向我们自己的石头当做垫脚石。就是当别人的批评论断、别人的挑剔、别人的挑战来临的时候，就是别人向我们砸了一块石头，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最简单的回应就捡起石头往回扔回去嘛，对不对？这还不简单吗？对不对？扔回去就好了。但这个不会让我们结出这个成功的忍耐的果子的。我们学习把这个石头放在脚下，当作垫脚石，让我们能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的胸怀，我们的格局就不再一样了。所以我们以平常的心，用一种平常心来对待批评、对待挑战的时候，就不容易起冲突，就不容易起冲突。否则的话，一点点的事情就会越闹越大，越闹越大，是不是呢？其实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时常要学习的功课也都是这样，怎么样来化解一些冲突，不是让它越闹越大，而是让它在主里面化为无有。很重要的一点，什么东西是让我们能够保持平常的心态？ 其实在于我们的目光，在于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神面前问心无愧呢，还是试图要在人面前风光无限？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注重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形象，我们试图去维护它。当我们极力要去维护自己的形象的时候，我们会很在意别人批评我的时候，哎，那些别人会怎么看，对不对？就让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些来自人的批评。但是如果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所追求的是在神面前问心无愧的话，我们知道一切都有神在给我们兜着。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计较的了，没有必要去计较了，我们就可以用比较平常的心态来面对来自人的这种批评挑剔。这种忍耐不是逆来顺受，而是宽宏大量。宽宏大量是什么呢？就这件事情翻篇了，就不再计较了，不再纠缠了。逆来顺受呢，就说哎呀，我现在好像一时没有办法翻盘，我就先压在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对不对？终归有一天我会反败为胜的。我们要有这种宽宏大量，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再让背后的事情来缠绕我们，来阻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阻碍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那这是忍耐的开始，要保持平和，这个容不容易做得到？我要承认，这个是不容易做得到的。我时常自己也会失去这种平和，所以呢，时常要不断的提醒自己。那要保持这种平和，需要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哪里来呢？这个力量就要是从神的话语而来。要牢记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忍耐的方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方法，而是要遵行圣经的教导。要遵行圣经的教导。时常我们试图用人的方法，我们试图用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往往是越弄越糟糕。但是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才能够磨练出这种成功的忍耐出来。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避免和化解冲突呢？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去做这个忍耐的功课呢？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活出信心。我们要活出信心。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跟化解冲突有什么关联？其实就是我们要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我们不要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公平的尺度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我们要去为自己伸冤，我们要去鸣不平。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神缺乏信心的表现。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的话，我们知道公平的尺度掌握在神那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不公，一切的冤屈，神都看在眼里，最终他都要抚平，他都要提供安慰。当我们有这种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跟人斗了，我们就不需要有这种过激的反应了，我们就不需要自己伸冤了，我们就可以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在教会里面，愿意吃苦的人很多， 但是愿意吃亏的人是极少数的，是极少数的。为什么呢？吃苦会怎么样？吃苦会得到别人的赞誉的，是不是？哇，这个人很辛劳，很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很诚恳的吃苦，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种事情做的人比较多，愿意吃亏的人很少。因为你吃亏了，没有什么人会在意，没有什么人会知道。我们会觉得心怀不平，为什么我要经历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心的程度决定了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对神越有信靠，越相信他，他在看顾一切，他在保守一切，我们就不需要把事情操守在自己的手里面，让神来解决这些问题，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要活出信心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原则依靠圣经的，就是要去除怒气。要去除怒气。马太福音第五章22-24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这里骂弟兄是拉加的，骂弟兄是魔力的，其实就是对弟兄的一种咒诅，一种诋毁。这样做会承受什么样的结果？这是要受审断的，难免地狱的火的。这个后果严不严重？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同时呢，这里讲到说什么，我们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我们怀怨，我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先去与弟兄和好。所以与弟兄和好在神的眼里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人心里面为什么常常会心怀不平呢？其实跟我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坚持认为我们自己是对的，都是别人错的，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然后我们心中有这种怒气，这种怒气一被挑一下，就像火一样烧旺起来，没有办法平息。然后呢，我们还时常为自己的怒气找借口，是不是呢？我说摩西也发怒嘛，对不对？摩西也发易怒嘛，我也可以发怒啊。对不起弟兄姊妹们，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们所犯的怒 99.99999% 都不是易怒，都是一种自私的怒气，不合神心意的怒气。而且是人的怒气是不为神所喜悦的，不为神所悦纳的。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所以不要再为自己找借口。而且呢，人的怒气会导致可怕的结果，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要受审断，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不要说我天生就是这样的，我天生就是脾气暴躁的，我就是要发怒的，这个我相信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天生的东西很多都是需要我们去磨练，去磨掉它的。不要说是我天生的，我就可以任意而行，对不对？因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那种自私，我们那种贪婪，我们那种暴躁，这些都是神要通过我们的信仰，通过我们对神的信心来把它磨去的。不要说我天生的就是这样，你就可以去做了。 我们要活出信心，我们要去除怒气，还有一点圣经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去积极的化解，要积极的去化解矛盾。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里讲到矛盾起来以后，我们要在小范围内试图去解决它，不要一有矛盾就闹得沸沸扬扬的，然后呢就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先从小范围，如果小范围没有办法解决，再逐渐的扩大范围，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但是呢，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原则这个步骤是好的，但是呢我们不要误用它。我们的心态比这些步骤更重要。这里讲到说，你要去和他，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你要去指出他的错来，然后呢如果不听，就带两三个人去，一两个人去，然后再扩大到教会的层面，这是一个步骤。但是呢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这几节经文会被误用的。我们带着一种心态，就是你去兴师问罪的，你去批评指责的，你带着这样的心态去，不会解决问题的。神这里告诉我们的是，要我试图让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生搬硬套的去套公式，去走流程而已。我刚才讲到这几节经文会被误用，是我亲自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当然不是在我们教会，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就是教会的一群人明明不喜欢这个人，希望他赶紧离开，然后呢又不好直接说你离开我们吧，然后就让我们来套套这个公式吧，我们来走个程序吧，然后带着一种兴师问罪的这种态度去跟这个人说你哪里哪里哪里做的不对，这个只会把这个人推向更极端，对不对？然后就说好了，走过程序了，那你就我们可以按照教会的章程就把你开除掉了。这个不是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这里是要我们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所以心态很重要，因为这几节经文后面你就可以看到，门徒就问耶稣说，我们原谅弟兄要原谅多少次，7次够不够？耶稣说7次不够，要70个7次，其实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原谅你的弟兄。所以我们要带着这种愿意原谅的这种心态去操练这些经文的步骤，那才是正途。否则的话，我们带着一种这种争执、这种争斗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去做的话，只会起到反效果的。所以我们与人有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应用圣经这里的步骤，但是呢更重要的是要调节我们自己的心态。那我们怎么样做才能做得好呢？这是不容易做的，对不对？圣经的道理大家都会讲，但是要怎么样用出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在忍耐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重的是改变自我，要注重改变自我。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更多的是改变别人，是不是？哎，如果他改变了多好啊，对不对？如果他改变了，那一切就好起来了。如果他改变了，我或许也会做一些改变，是不是呢？我们不能控制别人怎么做，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要怎么回应。在面对任何的这种环境之下，我们都可以决定我们自己怎么回应。 勇于承担责任和承认错误的，其实是帮助我们走向成熟的。那想想是不是呢？如果我们总是坚持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个对你的生命的长进是没有益处的，是没有益处的。诗篇32篇1-3节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当我们去认罪，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健康的。当我们不愿意认罪的时候，不单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有隔阂的，我们自己的身心灵都是陷在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里面。这是大卫所写的。从人的角度来看，大卫所犯的罪比扫罗犯的罪要严重得多，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大卫是被神所喜悦、被神所悦纳呢？就是他愿意承担责任，他愿意承认错误，他愿意在神面前悔改，忏悔自己的罪。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有一次，我觉得我得罪了一位弟兄，我就到一个超市那里，我想买一张卡片，写几句道歉的话来寄给这位弟兄。但是我在那个大商场里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张为道歉而设计的卡片。这商店里面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卡片都有，有新生婴孩的，有父亲节的，母亲节的，有为哥哥弟弟这个姐姐妹妹的，还有为外甥的侄子的，这些都有，这个祖父母的都有，但是却没有道歉的卡片。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不喜欢道歉的，对不对？如果这个道歉的卡片有市场的话，你说商家会不会去做？一张硬纸皮，在上面印几句话，印几张一幅图画就卖6-7块钱，那个利润很高的，对不对？如果有人愿意，时常有人愿意买这种道歉的卡片的话，肯定有商家会做。但是人都是不喜欢道歉的，是不是呢？人都是认为我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其实这样的心态不会让我们走向成熟。推卸责任会让人生厌，勇于承担的才会迎来尊重的。如果你试想一下，你在上班的地方，你的老板有荣誉的时候就归给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就推给部下，你会愿意待在那里吗？我想你肯定不会愿意待在那里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去看体育比赛，当一个球队出现失误的时候，有些球员就拍拍自己的胸脯，表示说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这是勇于承担责任，他的这种担当会让整个球队更加有向心力。否则的话，你可以试想一下，这个球队每次发生错误的时候，大家都在互相指责，这是你为什么这个球没有传好，你为什么这个球没接好，这样的话这个球队就一盘散沙了，不会有凝固力，不会打赢比赛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推卸责任会让人生厌，勇敢承担才会赢得尊重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提高。我们时常要讲爱，对不对？那爱是从什么开始的？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到，一开始讲到爱的定义的时候，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 那为什么爱需要忍耐呢？因为你要爱，你必然就需要有这种忍耐。你没有忍耐的话，你没有办法活出爱的。我们都知道自己的盲点吗？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盲点看不清楚，以至于当我们被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会用一种比较激烈的方式来回应。我自己有自己的盲点，我自己的盲点就是有时候我一收到一些电邮，这种带有挑战性的电邮的时候，我就会按耐不住，我就会马上要回一个电邮。而且呢，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其实是不为神所喜悦的，我一直在求神把这个给挪去。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别人给我发一些挑战性的这种电邮的时候，我总会想到这个人过去给我发过什么电邮是跟这个是相矛盾的，我总会把那些电邮给挖出来给他一个回击，说你看你是自相矛盾的。又一次又收到这样的电邮，我又想要回应，那这个时候我太太提醒我说，不要去回这样的电邮，先平静一下，先祷告，先沉淀一下。我感谢主，太太给我这样的一个提醒。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本来的那种锐气，本来那种愤怒就没有了。我所回应的就是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情，这就不一样了。所以这里就是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但是却可以够用我们一辈子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够我们用一辈子的。只有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我们才能够做出改变。所以这个忍耐的过程是要注重改变我们自己，不要老想着去改变别人。那求神帮助我们做出改变，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做不出来的，一定要通过神来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愿意主动的去忍耐，主动的去接受这些所谓的不公平不公正。那我们看到了忍耐的开始，忍耐的方式，还有忍耐的过程，最后如果我们能够这样走下来，就走到了这个忍耐的成功。那这个忍耐的成功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当你受到这种挑战，当你在这种纷争当中，你愿意做出一个决定去饶恕他人的时候，你的忍耐就成功了。饶恕人是神的心意，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对不对？因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无条件的饶恕了我们，我们有什么资格不去饶恕别人呢？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八章前面的几节啊，现在来到后面这里，耶稣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国王，有一个仆人欠了这个国王1000万两银子，没有办法偿还，国王说要把你的全家人都给卖掉。他苦苦求情，然后国王说好吧，我就赦免你了，1000万两银子都赦免了。然后这个仆人转身出来，看到有一个人欠他10两银子，就抓住那个人说，你要还我钱，不还我钱我把你下在监里面去，抓你去坐牢。然后国王听了就大怒，说你这个恶奴才，我把你1000万两的银子都给赦免了，你去抓住别人10两银子去斤斤计较纠缠不放。然后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这是很严肃的一句话，我们要彻彻底底的去原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就像约瑟原谅了那些出卖他的兄长们。饶恕人也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有一句话我以前说过，后来有弟兄或姊妹提醒我说他很喜欢这句话，那我就在这里重要的事情说3遍，我就说可能第2遍吧。 不饶恕人是什么呢？不饶恕人就是自己喝毒药而希望对方受伤，这就是不饶恕人。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的身心灵都是不健康的，都是不健康的。原谅人也是基督信仰在我们的实践当中最重要的环节。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讲很多的圣经，我们甚至可以背圣经，但其实真正的看到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操练这个信仰的，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原谅别人，还是对一些过节纠缠不清，不愿意去原谅。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不可能说我爱神却不爱我们的弟兄。所以约瑟对他兄长的饶恕体现出了他成功的忍耐。最后我想跟大家讲讲这个彭科利的故事，就这个 Corey Ten Boom， 他是写这个小说《密室》The Hiding Place 这样的一位姐妹。她跟她的家人原来是住在二战期间住在荷兰，她因为他们全家人因为收藏这些帮助这些犹太人躲过这个纳粹的追捕，最后全家人被抓到这个集中营里面去，最后只有他一个人生还下来。然后二战结束以后呢，这位姊妹呢就在从事这种和解的工作，就他在各国里面在各个国家旅行，然后发表演说，说希望各方这种带着 互相仇恨的各方能够放下仇恨，能够达成和睦，达成和平。这是在欧洲经过这种世界大战这种混战以后，他试图做着这样的一个重建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呢，他时常也对自己在集中营里面所受到的那种逼迫，那种经受到的那种羞辱，他时常难以忘怀。他对那些曾经羞辱过他，曾经逼迫过他的这些人，他心里面还是愤愤不平，怀有这种仇视和这种敌视和仇恨。那有一次呢，他就去到他的牧师那里，跟牧师讲这件事情，说心中有这种仇恨，他无法挥去，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那个教会的钟楼就响了起来。我们都知道，这种大教堂里面那个钟楼一响起来，那个声音是非常悠扬的，对不对？那个钟楼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这牧师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就像这个钟楼的声音，你要让它停下来，下面拉绳子的人必须要把那个绳子给放开。同样的，我们心里面有这种不平，我们心里面有这种愤怒，我们也要把那根绳子放松，不要拉着那根绳子，不断地去拉它，不断地去拉它，这会让我们，当我们放手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原谅得罪我们的人，让我们迈向成功的忍耐。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松开我们心中的绳子，让我们一起来实践，一起来学习，让我们一同走向成熟，一同经历成功的忍耐。愿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熬炼出成功的忍耐。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忍耐的功课不容易学，主啊，我们就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搀扶着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做不到的，唯有全然依靠你，靠着你的扶持，靠着你赐给我们力量，靠着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的新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忍耐的功课上走向成功，帮助我们都经历这个成功的忍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